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谢谢主呢，让我们在新年的期间可以继续在良苑讲台呢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七了，那么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呢，相信我们和家人一起的团聚，分享神的恩典，过了一个丰丰富富的年。那么明天呢，很多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盼望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呢，我们继续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么新的一年呢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灵命进步，生命更新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在良苑讲坛呢，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对付世界。对付世界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呢、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前面第一节提到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接下来呢，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另外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呢，他也提到，他说就我而论呢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呢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那么究竟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怎么样在世界与基督徒生活中间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呢？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今天呢要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学习的。还没有开始以前呢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着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保守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个农历新年，面对我们的工作，面对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恳求主一样带领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不断的更新，让我们不只是灵命进步，也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更新变化，能够讨主的喜悦。谢谢主，愿主也赐福带领我们今天良苑讲坛的时间，愿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，来装备，来提醒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圣经有一句话呢，彼得前书提醒我们的是，魔鬼呢，今天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也就是说呢，魔鬼之所以有机可乘呢，都是因为人的心灵有一些破口。你留意这节经文说，可吞吃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魔鬼吞吃，而是有一些人因为忽略了在信仰生活中间的一些细节，不自觉的呢，上了魔鬼的当，可被他吞吃。因此呢，我们不但要有抵挡魔鬼，还有他的伎俩，同样更重要，我们要懂得对付自己生命的破口。靠着神的恩典，魔鬼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诡计，而自然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容易成长。今天我们要谈对付世界。其实我们常常说呢，人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课是需要学习的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自己的肉体，还有就是世界。那么罪跟肉体呢，今天我们先不谈，今天我们集中在一个焦点，就是 怎么样来对付世界。其实呢，对付己啊，对付自己就需要先从这个对付世界来着手。尼托生弟兄呢，在他一本书叫《不要爱世界》里面呢，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分别归给上帝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头一个原则。我再重复一次啊，尼托生弟兄他说啊，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不是只有分别，还要分别归给上帝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头一个原则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尊主为大，归给上帝的意思就是在生命中间真正的让上帝来做上帝。那今天我们谈世界，要先来谈一谈究竟什么是世界呢？保罗在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什么叫效法这个世界？原来的意思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定型了。你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所谓的潮流的当中，特别你问年轻人呢，他会告诉你现在最流行的啊，动漫啦，一些最流行的一些潮流，这是世界的潮流，会随着不同的年代啊。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也有自己那个年轻时代的潮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是不断的会推陈出新，有一些新的潮流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，很重要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定型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世界拼命追赶什么，那我们就追赶什么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需要配合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动脉。那弟兄姐妹，基督徒，我们要格外的小心，要明白什么是世界。那其实呢，什么是世界呢？我们需要对付的当然不是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。有一首儿童主日学的诗歌说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极其美好，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这个所谓神所造的这个世界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会影响我们亲近上帝、委身上帝的一切的价值观。这里面包括了文化，包括了生活，包括了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包括了物质等等的这个总和，我们都可以统称叫世界。而且这个世界你要留意啊，有的是看得见的，有的是看不见的。其实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所记载的啊一段经文呢，可以来思想，就很有意思，来看看什么是世界。那创世纪所记载关于该隐和赛特这两个族系，那你留意啊，创世纪里面记载呢，该隐是被上帝赶逐，流离飘荡，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建造了一座城，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。那留意创世纪第四章的记载呢，该隐的后裔第七代孙，他叫拉麦，那里记载拉麦生亚巴、尤巴、土巴、该隐。亚巴发展了畜牧的生活，尤巴呢就发展了音乐艺术的生活，而土巴该隐呢打造了铜器武器，拉麦呢破坏了上帝设立的这个一夫一妻制，娶了两位妻子。那拉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比该隐更加凶残，他杀害壮年人、少年人，更高举自己要报复人77倍。那该隐的后代呢，就发展了什么呢？很多人说发展了人类的文明，但是同样却使到人更加的放纵自己，远离上帝，这个就叫做世界。那今天我们说，科技不断的在更新文明的世界。文明呢，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啊，文明虽然是上帝一般恩典当中的一个产物，但是呢，文明不是上帝的特别恩典。上帝的特别恩典呢，是显明在赛特的族系当中。那圣经创世纪也同样告诉我们，亚当130岁呢，生赛特。那赛特原来的意思是代替的意思， 当然你明白代替什么呢？代替亚伯。赛特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呢，和亚当相似。所以亚当呢，和上帝用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。亚当呢，是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赛特生以挪士，那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赛特的第六世孙呢，就是以诺。那谈到以诺呢，很多人就知道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以诺呢，与上帝同行300年，他是创世纪里面唯一没有经历死亡的，上帝直接把他接去了。那么赛特的第九世孙呢，是挪亚。当时人类罪恶滔天，唯有挪亚是完全人，他与上帝同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4章25节一直到第6章第9节。那赛特的后裔当然也有他的生活啦、文化，但是呢，你留意，他们是寻求上帝、亲近上帝、由上帝掌权的子民。那如果要和世界来做一个对应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会留意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世界有世界的标准，基督徒呢，如果我们想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一个对比的话呢，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约翰呢，在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，我们不妨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翻开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。那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。约翰在这里说呢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节经文我相信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非常的熟悉。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？因为人若爱世界，很简单，我们的焦点、我们的目光一定被世界所吸引，会转离。所以约翰说，带出来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为什么人会爱世界呢？约翰接着告诉我们呢，肉体的情欲啊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是我们眼目可及的，而且都是悦人耳目的。但是约翰提醒我们，这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都会过去。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看见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那个才是永远长存的。那你留意啊，这段经文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呢有一个更进一步清楚的了解。第一呢，这个世界就是让人，让特别是爱基督徒爱上帝的心呢减低或者是消失的这些人事物，这个就叫世界。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啊，在我们心中呢，任何的人事物一旦取代了上帝，那个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个世界。而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可见的物质，有的时候是不可见的，可能包括人追求的名声，包括人希望追求的那种所谓的成就感、成功感，这些都有可能不自觉地成为我们的世界。第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由情欲而来，不是由上帝而来。第三，世界呢，是借着这些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是具体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因为我们看得见，我们感受得到，甚至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在当中的一个快乐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懂得世界给我们的影响。 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最重要的是，世界的最后结局是将会毁灭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也许你会说，啊，是不是讲得太严肃了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今天世界有很多的文化、艺术、金钱、生活品味、生活享受、人际关系、家庭、名誉、观念等等，其实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，都是上帝所许可的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这些都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只要恰到好处，合乎需要，其实我们尽可以释放的去享受。但是你要留意啊，如果容许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做王，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，以至于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呢，不自觉趋于疏离，那这些呢，就很有可能成为你我的世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留意啊，世界不一定是罪，但是罪让人心灵痛苦，世界却让人沉醉。罪污秽人的心灵，让人不敢朝见上帝，但是世界却会粉饰人的心灵，让人远离上帝。罪会侵蚀人的心灵，但世界会霸占人的心灵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对罪比较敏感，我们知道这是罪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啊！罪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罪神不听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世界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的影响。这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读到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，是不是？但是也许有人会说了，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，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应对那个在我们里面的世界呢？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几个对付世界的必胜绝招啊，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一个制胜的一个秘诀吧。第一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样不效法世界？消极方面不效法世界，积极方面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查验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呢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我们常常说这是天国的宪章啊。其实这一段经文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恰恰好是帮助我们不效法世界的一个典范。比方世界说要追求财富，要快乐，要以牙还牙，要恨你的仇敌，但是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要爱你的仇敌等等。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变化，要我们什么呢？查验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的旨意是需要我们去查验的。但是你留意啊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，其实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必修的功课，就是查验上帝的旨意。当我们查验上帝的旨意的同时呢，其实可以叫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，不是讨这个世界的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讨上帝的喜欢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，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中间来胜过这个世界？不要与世俗为友，要与上帝为友。那雅各书四章四节的经文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雅各凭着身为耶路撒冷监督的职分呢，他严厉地提醒雅各书的读者，他说，你们这般不忠不信的人呐，难道不晓得和世界做朋友就是敌对上帝吗？啊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，谁要跟世界做朋友呢？谁就是上帝的敌人。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 哇，这个翻译非常的传神哈！谁要和世界做朋友，谁就是上帝的敌人。是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需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，甚至我们做工的劳苦，我们的工价，我们可以享受生活。但你要留意，不可以和世界连结为朋友。举个例子，就好像我们可以闻一下香水，但是呢，你不可能当真的把香水喝进肚子里，是不是？与上帝为友，弟兄姐妹，可以积极方面让我们不和世界，或者说不和世俗为友。第三方面呢，胜过世界很重要，就是不要爱世界，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在圣经里面记载呢，保罗有一个多年的同工，这个人叫迪马。那哥罗西书啊，腓利门书当中的问候语呢，都提到他跟随在保罗的身边。但是呢，当保罗最后一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，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，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似乎末了他很感慨很感伤地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这句话是让人非常遗憾的，是不是？约翰的话提醒我们呢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那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可以帮助我们不爱世界。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点，一方面呢，我们希望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很多基督徒常常会问牧师啊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我相信你也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。可是问题关键不在于上帝的旨意是不是那么的隐晦，是不是那么的高深莫测，让人难以明白。相反的，圣经当中讲到神的旨意，有很多是很明显的旨意，是绝对性的旨意。问题来了，不是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而是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谨守，去遵行，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呢？千万不要拿着上帝的旨意当做一个挡箭牌，说啊，我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保罗说什么呢？要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个查验原来的是继续不断的，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的饮食起居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人际交往等等，我们要不断的去查验神啊，究竟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比方我们要找一个工作，我们要问神啊，在这个工作上不单单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，甚至我们可以更积极的问神啊，在这个工作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。有一些的工作是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去参与的，不应该去做的，比方说一些赌博性的，现在外面有很多的，特别海外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赌博公司，他们也招募一些所谓的服务人员，那他们的工作呢，就是来招募一些客人来参与这些赌博的活动。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找这样的工作呢？其实你不用问，答案已经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还来问，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动机是，你可能是被他们所付给你的高额的薪水所吸引，因为这些赌博公司，他给员工的福利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很好的薪水的，是不是？那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在工作上很清楚地明白我们的界限？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嘛，是不是？当我们把上帝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工作，放在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放在我们的家庭以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相反的，可能我们要面对一个挑战，就是上帝的旨意已经这么清楚了，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去遵守呢？比方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要我们远离淫行，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。 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好像已经不是一种来商量的一种旨意了，这是一个绝对性的旨意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呢？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明白，而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主面前悔改谦卑，愿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还有很重要一点，弟兄姐妹，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呢？我们要用上帝儿女的身份还有我们的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五节的经文啊，说得很好。约翰说，凡是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？那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国，从此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。而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胜过世界，让我们坚定地相信，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过这个世上的，胜过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，好好的来思想，今天面对世界许许多多的冲击挑战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一样可以胜过世界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。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论知识呢，保罗是加马列的门下；论敬虔呢，他是法利赛教门的；论身份，他是罗马的公民。但是对于人所羡慕的这些世界上的成就，他说，这一些呢，我已经都钉在十字架上。有一首诗歌呢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，这首诗歌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这首诗歌呢，是印度东北部落罗族信徒呢，在觉志的时候所唱的一首民谣诗歌。这首诗歌呢，其实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觉志，一生的觉志。这首诗歌的歌词说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义无反顾，义无反顾。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架在前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盼望这首诗歌呢，也成为你我在主面前最真实的祷告。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再会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